主要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呢，我们居家隔离，我们人跟人之间好像有这种疏离感，我们也在一种困境当中，好像有一种无助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在这个时候我们所最需要就是从先知，我们也特别保守。保守我们能够在这堂课从先知的话语当中，从先知的故事当中，从先知的一些经历当中，能够学习怎么样在苦难当中，怎么样寻求神，怎么样在苦难当中明白神的心意，也求神恩待祝福保守今天这一门课主日学，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麻烦请你大家mute 所有的声音mute 所有的声音。那个 Johnny 也麻烦你，如果说是有人有杂音的话，那就麻烦你帮我把它 mute 掉哈，帮我把它 mute 掉。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主日装备课程。好，我们是讲到约拿书哈。我想大家都收到讲义了哈。如果没有讲义的话，麻烦请你到这个网站，或者是应该主日那个装备中心都已经 email 给大家了哈。我也送了一份email 给大家哈。我大概会每个礼拜的礼拜三或者礼拜四，之前呢会 email 给大家，而且在 email 上面也附上我的讲义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事先预先研读，然后把讲义能够 print out 出来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按着讲义，我是按着讲义的进度来上的哈。那我在上课当中呢，我会使用 PowerPoint 啊，我也使用 PowerPoint。所以呢，如果说你是手机上看的话，可能 PowerPoint 会比较小啊。如果是你用电脑看的话，可能会比较清楚哈，比较清楚。所以或者用 iPad 啊电脑来看的话，会比较清楚。好，那我们目前到我们现在已经有82位在网上了哈。我们报名的有120位哈，可能今天第一堂上课，有些人还不是很习惯。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准时哈，我们今天稍微拖了一点时间啊，今天已经现在已经15分了哈。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以后马上到下一次上课，我们就很准时的上课。我们准时结束，为什么要准时结束呢？因为10点半还有另一堂主日学，是我们郑牧师的哈主日学。那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是上2堂主日学，所以他必须要这堂下完课之后才去上另外一堂主日学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我们也会准时下课哈。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请用 chat 啊，请用这个聊天室，登录出来，我会请我们的班长哈。到最后结束之后呢，会把所有的聊天室的 chat 那个问题把它 copy 下来哈，然后会交给我，我会一个一个下一堂课的时候回答，或者是说如果我上课当中呢，最后有时间的话，我会当场会回答，或者是当场问大家问题。但是在讲课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安排的关系，所以可能比较困难回答弟兄姐妹的问题哈，回答弟兄姐妹的问题。那么我们最好的话就是用那种在聊天室里面用打字的哈，把你的问题写出来哈。好，我们就正式的开始哈，约拿书第一课哈。我们这个课程的大纲呢，我们总共有8堂课哈。第一到二堂课是约拿书一二哈，约拿书总共有4章。对，我们分2次讲完啊。为什么约拿书的时间比较比这个弥迦书的短呢？因为约拿书它的文体是叙述文体，比较容易懂哈，比较容易明白哈，所以呢我就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解释。那其他的话呢，我就必须要用一些经文，因为其他的先知书像弥迦书呢， 它是用诗题的形式来写的，所以必须要花多长一点的时间来解释这个诗题中间的一些经文哈。所以我们有两次讲约拿书，有六次讲弥迦书哈。那么希望在每一次上主日装备课程之前，希望你们能够先预读一遍哈，先预读一遍，然后我们上课就比较容易明白哈。那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哈，就是其实我们这门课的课题叫做神的恩慈与怜悯哈，约拿书、弥迦书哈。那么我们都知道约拿书呢是圣经中非常奇特的一本书哈。约拿因为违背神的旨意，他不去尼尼微，反而向相反的方向逃跑，结果被大鱼吃掉了哈，在鱼肚子中有三天三夜祷告悔改，然后最后被大鱼吐出来，吐的干地，然后他就到了尼尼微传讲神审判的信息。他本来不是很情愿去传讲，但是他一传讲之后，神就全程悔改哈。那么神也改变心意，他就不毁灭尼尼微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约拿就跟神怄气哈。那结果呢，神就让一棵苎麻树呢能够生长，然后又死亡啊，就用这个苎麻树的例子来教导约拿哈。那么耶稣也曾经讲过约拿的神迹呢，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的神迹呢，就是指耶稣在坟墓里三天复活的预表哈。所以这个是约拿书哈。约拿书最重要的呢约拿呢，他主要的就是讲到约拿这个人，这个先知哈，他是怎么样逃避神的命令哈和呼召哈。但是呢，他虽然是逃避，他要逃到很远的地方哈，相反的方向去，但是他没有办法逃避神的管教、带领跟拯救哈。那么而且他还很不情愿的向尼尼微的城亚述人宣讲神的刑罚跟审判。但是呢，神还是有他特别的恩典恩慈，让全城人都悔改哈。很重要的这一本约拿书很重要的一点，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神哈，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而且呢，这个神是全人类的神，是普世的神，不单单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怜悯心有恩慈的神哈。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都悔改来归向他哈。这是我们读约拿书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哈。约拿书我们都知道，如果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从小哈上主日学的时候都有听过所谓约拿或者大鱼的故事哈，大鱼的故事。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常常讲，就是这个整个的经历是非常的戏剧化哈，甚至有些时候有些教会还把约拿的故事拍成短剧哈。我们也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有很多儿童的读本都是用约拿的故事来写的。但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在约拿书里面要看到神哈，要明白神，要明白神的心意哈。好，那约拿书里面很短，只有四章，但是有重要有几节经文，我希望大家能够背诵，能够记在心里面。这几节经文也就是约拿书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经文，也就是约拿书里面特别给我们的教导哈。第一个经文就是在约拿书二章二节哈。二章二节这里讲到，就是说 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处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那我想这一节经文在我们现在目前所处的光景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目前都是处在一个光景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处在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处在的光景就是一个好像是在困难当中哈，好像是在困难当中。那我们在困难当中呢，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就应该要 要祈求神，祷告寻求神，那么神也会应允，神也会应允我们，神也在这个时候也会从阴间的深处来应允我们。好，我们 再来看第二段经文，也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这整本约拿书四章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在四章第二节。其实四章第二节是从出埃及记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以这个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记住这一段话，约拿书四章二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这么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信神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恩典也有怜悯，而且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特别在这里所谓的不降所说的灾，就是指不降灾在尼尼微城，因为尼尼微城的全城悔改。所以这是 约拿自己讲的话，所以他知道神是一个恩慈的神，但是约拿的心中呢，他不愿意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悔改，所以他就急速的要逃到他斯。他斯在哪里呢？他斯就是西班牙，也就是那个时候世界的尽头，也就是大海的另外一边，地中海的另外一边。最后一节呢，约拿书三章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所行的，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这个就是神他可以转变他的心意，也就是当我们真的是要认罪悔改转离我们恶行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有恩慈有怜悯。所以我这一堂的主学的课程最重要的就是要讲到我们神是有恩慈的神，我们神是有怜悯的神，怜悯的神。好，约拿书有几个特点，我想我上一季有教到约珥书，有教到阿摩斯书，那么 我可能呢在下一季主日学也会继续讲小先知书，那小先知书里面所有的先知里面，约拿书是最特别的一卷书，跟所有其他的小先知书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最重要的就是说所有其他的先知都是提到以色列对于 以色列的敬拜，对以色列的警戒劝勉审判和末世的信息。最重要的在这里呢，约拿，神叫约拿不是向以色列人宣讲神的审判，宣讲神的怜悯，乃是要向外邦人，向亚述人，特别是亚述的首府尼尼微城的人，要去宣讲宣告神的审判，神的刑罚，神的刑罚。好，那么还有约拿书呢，跟所有其他的先知书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约拿书是一个叙述文体。所谓叙述文体呢，就是讲故事的文体，就是其实我们读约拿书 很容易读，因为就像一个短篇小说，是一个故事一样，也可以说是约拿本身的一个传记。它主要就是记述约拿怎么样逃避神，怎么样求告神，怎么样蒙神的拯救，然后怎么样到尼尼微去，然后让全城的悔改，但是却埋怨神的一个事迹。所以当约拿书呢，我们读起来很简单，我们也很明白，其实不要花半个小时就可以把约拿书读完了。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还要研读约拿书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想要从约拿书、约拿的行为、约拿的一切的事情当中能够看到我们 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把约拿所做的事情来跟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学习可以来敬拜神，可以来敬拜神。那我想跟各位稍微打一个岔，就是因为这疫情当中呢，我在照顾我的父亲哈，我的父亲今年100岁哈，昨天我就跟我父亲过100岁的生日。那有时候呢，我父亲会站在我的旁边，他有时候发出一些杂音哈，那我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避免哈，所以我父亲有一些老人痴呆哈，所以就是麻烦大家体谅一下哈，然后大家体谅一下。好，那我们约拿书哈，其实约拿书不只是讲约拿，不只是约拿的记，我们虽然说我们刚刚讲到约拿是故事讲到约拿哈，但是约拿书的主角是谁？其实约拿书真正的主角是讲到神啊，讲到神怎么样管教约拿，神的怎么样他的心意在全人类的身上哈。那么约拿书里面就讲到神呢，特别哈有在第一章第九节呢，这个是约拿他自己所信的人他所做的宣告，他说神是什么？神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在第一章第九节哈。所以我们都知道约拿书里面这个神，这也是我们所信奉的神，他是一个掌管宇宙万物大自然变化的神哈。所以神呢，整个的宇宙万物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啊，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啊。第二个呢，神是万国万民的神，他的恩典不但赐给以色列人，他也赐给万国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看到尼尼微城的人作恶达到他的面前，所以他要派约拿去到尼尼微的城的面前，向尼尼微人宣告神的审判。他也他心意是希望众人都悔改，他也希望把福分带到亚述人尼尼微人 的这个城中哈。所以他就是他的慈爱恩典恩慈跟怜悯都在普世万国万民的身上。第三呢，我们也看到约拿这个先知他是逃避神哈，当神的呼召临到约拿的时候，他要逃避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人是没有办法逃避神的管教的哈。神要借着管教约拿来告诉以色列民，不只是告诉以色列民，而且是也告诉我们哈，告诉我们哈，这里甚至是犹太人的敌人哈，神他也爱世上的人哈，他也愿意悔改能够得到神的怜悯跟赦免哈。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真的是有一个恩慈的心，神的心意是一个怜悯的心，神希望万人都悔改归向神哈，不愿意一人沉沦。好，我们再看看约拿，约拿这个先知哈，圣经里面讲到约拿这个意思哈，其实你如果做读所有的小先知书哈，每一个先知的名字都跟神有关系哈，比如说神的儿子啦，或者是服侍神啦等等哈，但是约拿这个名字的这个意思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哈，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就是鸽子的意思啊，这很奇妙的，为什么要取名叫鸽子哈？我也想不清楚。通常鸽子是怎么样？鸽子是很驯良哈，很顺从。你要鸽子去哪里，它又会回到它所放出去的地方哈。而且鸽子呢，你要它送到哪里，它就到哪里，对不对？但是它很讽刺的意思就是说，约拿他不是一个非常顺服神，他不但不顺服，而且逃避神哈。但是神还是有办法把约拿召回来哈。
He knows no meat。
好，好，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再看一下、啊、 我们再看一下哈，抱歉，刚刚有一些杂音哈。那个门房班长把一些杂音把它消掉哈，刚刚有人提出建议哈，好，那么特别也讲到他是亚米泰的儿子哈，在月亮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特别讲到了。那其实呢，有些人怀疑说，约拿书是一本小说，还是一本故事，还是一本传记？那么约拿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呢？其实如果说你读圣经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记载约拿，就是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这里哈。我们看到这里的经文就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哈。可见约拿是一个真实的先知，因为在历史书上列王记下上已经记载了他的事迹，不但记载了他的事迹，而且还记载他曾经发过的预言，而且这个预言还真正的应验哈。这个就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们的土地哈，的这个国土非常的强盛，而且国家四境太平哈。也就是说他的边界呢到哈马口，我等一下有一个地图会给大家看哈。但是这里最重要的是讲到这里也记载说，通常圣经里面都记载说某某人是某某谁的儿子哈。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哈，其实有点像中国人哈，我们中国人常常以我们的父亲哈为荣哈，或者说某某人的儿子哈。那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这里这里讲到某某儿子的时候，这确实是有这个人哈，所以约拿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另外呢，约拿的出生地也很奇妙哈。出生地是哪里呢？他的出生地是在这个加特西佛哈。我们看这个地图哈，加特西佛在哪里呢？加特西佛是在拿撒勒的附周围3公里的地方，其实3公里很近的，才1.多个mile，非常近的一个距离。圣经上讲说拿撒勒人出什么先知呢？其实这句是错误的哈。拿撒勒人除了有耶稣以外呢，另外还有约拿这个先知。所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地图讲到拿撒勒哈啊，那么也就是看到神这个约拿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的出生，而且他是一个真实的先知，而且他那个时候他是唯一在北国的一个先知哈。北国有在他的前面有两个先知，就是以利亚、以利沙哈，在北国做先知，他是接着以利沙之后在北国做先知，而且他的先知他的预言都应验了。圣经上讲到他的先知的讲的话预言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在主前第八世纪，就是主前800多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北国的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哈做王的时候的先知哈，与他同时期的先知还有何西阿跟阿摩斯哈，这两位先知哈，这两位先知，那但是这两位，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个图哈，我跟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先看到就是说拿撒勒哈，这个是拿撒勒，就是西布伦的一个城市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先知的地图哈，这是北国啊，北国哈。那么在722年呢，公元前722年就亡于亚述哈，就亡于亚述。南国呢，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亡于巴比伦。那么这个是北国的先知哈，北国的先知，这一部分是南国的先知。那我们知道北国有两位，在列王记上下哈记载了两位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但是这两位先知呢是没有著作的先知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他们的身上有很大的的先知彰显很大的能力。那么在这当中还有约珥、约拿哈、阿摩斯、何西阿，最后有以赛亚。那我们约拿书讲完了，我们会讲到米迦哈。那么米迦你可以看到，米迦是在 在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所以约拿跟米迦都是北国的先知哈，北国的先知。那我们也知道，以赛亚是北国非常重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而很多弟兄姐妹就想说，什么叫大先知，什么叫小先知哈？其实大小先知不是他地位的重要，而是说他的书写的文章哈。大先知书呢，就是说他的写作比较长哈，小先知书他的写作比较短。但是他们在神国的先知的地位跟职分都是一样的哈，没有因为他书写的长短啊来影响他先知的职分。好，好，那么这边有另外一个图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这里讲到先知有南国、北国，这边是南国的王，这边是北国的王哈。然后我们看以利亚、以利沙、巴迪亚、这个约尔哈，然后讲到约拿哈、约拿，然后阿摩斯、何西亚，然后北国王啊，这边底下都是南国的先知哦，还有纳洪、西番雅、哈巴谷、耶利米、但耶利、西结哈。那我们看到在586年的时候啊，这个巴比伦侵犯了、巴比伦总共有三次侵犯啊。另外每次侵犯呢，都把一些贵胄啊，把一些王宫里面人带走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南国已经变成沦为附庸国，但是在第三次侵犯的时候就彻底毁灭了南国，不但毁灭南国，而且也把耶路撒冷城毁灭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然后呢后面的先知呢都是说被他们这不但是被毁哈，而且还被掳，被掳，被掳。但是呢在先知当中呢耶利米先知特别先知就预言说，虽然你们被掳，但是70年之后你们要归回啊，要归回。所以呢是有被掳前的先知，或者被掳当中的先知，有国外的先知哈。像但以理他是在被掳之后的先知，所以我们先知的分别哈，有南国的先知、北国的先知，还有呢以被掳啊，以南国的被掳啊，就586年哈以前的先知叫被掳前的先知，以后的先知叫被掳后的先知，那么在当中的先知叫被掳中间的先知哈。那么先知书啊，我们特别是讲到先知，每一个先知都有他的职分，每个先知在他的朝代，神都给他们特别的恩典，特别的话语要临到以色列人当中哈。好，我们看到这是刚刚的疆域哈，这个是疆域，讲到哈马口一直到以拉他哈这个地方。那我们也看到这是所罗门王哈，这是大卫跟所罗门王的疆界的地图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啊，耶罗波安二世南北朝的南国跟北国，他们的疆界几乎等于所罗门王的疆界很类似，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太平的日子啊。我们讲到阿摩斯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曾经是做生意的哈，而且赚了很多钱，但是有一点呢，他们是富人哈，他们会欺压那些穷人哈。特别在阿摩斯特别指责他们的那些弊端，我们上一季的主日学有教过这个哈。好，他们是从埃及的小河哈到伯拉的大河哈。好，那么这是哈马口到以拉他哈。好，我们再其实讲到尼尼微城，这个是约拿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城，这个城历史，这个城呢。后来在纳洪书哈，我们以后我会讲到纳洪书，纳洪书里面会记载呢，这个城呢，后来是被巴比伦毁掉了，完全毁掉。其实这个城非常的坚固，有很厚的城墙哈，听说在城墙上面有两队马车可以在上面开的哈。那尼尼微城呢，其实最早哈，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创世纪10:8呢，这里讲到说。古时生的尼禄哈，尼禄为世上英雄之首。然后尼禄呢，他在那地往亚述去呢，他建造了尼尼微城。所以尼尼微城是挪亚的儿子韩的孙子尼禄所建的哈。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哈。那么这个城市位在哪里呢？位在底格底斯河，也就是大河流域哈，两河流域这一带哈，两河流域这一带。那么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的Mosul 这个城哈，它跟这个城市是隔河相对的哈。我们有一个图，我跟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图哈，尼尼微城哈。你们可以看到这条河呢，就是底格底斯河哈。我们都知道两河流域就是尤法拉底河跟底格底斯河哈。那么尼尼微城有多大呢？圣经上讲呢是可以走三日的路程哈。那么三日的路程，什么叫三日的路程呢？一则就说可以真的是按照这个周围这个城墙哦，你可以看到这是城墙，不但有城墙，还有护城河哈，护城河。所以其实尼尼微城是一个容易守不容易攻的地方，但是在那鸿书里面你们可以看到，神就很奇妙的让他们透过这个河进到城里面，把这个城毁灭掉哈啊。那么所谓三日呢，他有些人讲法就是绕着城一走一圈，走要走三天的路程哈。那么另外呢，三天呢也可能是指三座城。其实尼尼微很大哈，附近还有不同的城市哈，就像我们说的我们所说现在所说的我们旧金山哈，我们其实旧金山湾区哈，湾区很大，旧金山城市很小，但是四围的城市非常的大哈。那么我们常常讲一日的路程可以走17里的，三天是54里的，也有就说可见尼尼微城呢，他这个约拿去传福音的宣讲的时候他这个是要走三天的路程呢，来宣讲神的福音。好好我们在其实在讲所谓亚述的帝国哈，我们这现在先把历史的背景跟地理的背景跟大家讲一下，让大家心里面有一个了解啊。其实我们读先知书最难明了的是当时的地名还有一些历史的背景，还有一些文化哈。所以我们要读先知书一定要明白历史书。所以读先知书呢，而且要明白当时的一些社会环境文化的一些背景哈。我们现在讲到亚述帝国呢是从推提亚拉色列王一世哈就是主前1000多年1116年呢，和萨曼以色三世哈两人开拓的疆土，实行殖民的政策。他们有一个政策叫做殖民。其实啊，他们呢非常的残暴啊，他们攻陷一个城的时候，他们宁愿把这个城整个都毁掉，然后把人呢迁移哈，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他毁灭了亚述，毁灭了北国的时候，他把北方的十个支派全部带到北方去哈，然后就分散在各地。他们有人说呢，以色列的支派有12个支派。但是其中的10个支派已经全部分散在世界各地，到现在真的还找不出来这10个支派到底是在哪里，在哪里。好，那么另外呢，他们征服土地的人民将成批掳往开荒了，因此国势大盛。他曾经 打败叙利亚，叙利亚的那个时候国王就是亚兰国，他的国王叫哈薛。那么又曾经呢也压迫以色列国耶户王称臣纳贡。但是有一段时间在耶罗波安的那一段时间呢，他们自己国家亚述国家呢，他们自己国家里面有一些内争哈，而且他们国家还有瘟疫还有地震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国家不算是非常的强盛哈，还没有侵害到以色列国，那是以后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他们国家他们的国家呢虽然是兴盛，但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扩张境界哈，他们还是会过非常沉平的日子哈。那么这里特别讲到，当亚述王撒曼以色五世，就是后来就是726年到721年这段时间，就是他们亚述帝国开始向外扩张，大肆扩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地图哈。尼尼微城在这里哈，在这个地方尼尼微城 那么这是整个亚述帝国这两河流域，在底格底斯格跟尤法拉底河这两个城市。但是他们呢，主要的他们就往南，你可以看到大马色，他们给推罗西顿，亚门人、摩亚人等等，他们都攻占了，甚至攻占到埃及这个整个这个大亚述的帝国。后来呢，巴比伦在这个地方，巴比伦兴起之后又灭了亚述，所以他这是当时是两大帝国，是先是亚述帝国，后来是巴比伦帝国。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在亚述王呢撒曼以色五世的时候，他就带兵围困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城三年，然后撒曼以色五世确实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萨尔根二世即位，登基不久呢，撒玛利亚城就陷入居民就被掳，于是北国就灭亡。后来巴比伦兴起，在612年攻取尼尼微，在那行书里面记载的很详细，这亚述立国就灭亡了，所以在那么在约拿他大约是在公元前，就是主前750年的时候，他到尼尼微去宣讲福音。那个时候北国还没有灭亡，北国是在公元前722年才被灭亡的。那么尼尼微城那个时候因为约拿传福音到那里，所以整个城没有在当时被毁灭。但是过了150年之后，在600多年的时候，在612年的时候，尼尼微城还是被灭亡。所以神的恩慈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神的恩慈跟怜悯他可以当时可以保存，但是如果你持续作恶的时候，那神的震怒、神的惩罚、神的审判还是会临到你。所以约拿拯救了尼尼微城的人，只是当时拯救了，但是过了150年之后，尼尼微城还是被陷落了，还是被攻陷了。所以其实有时候呢，我们要想，我们要寻求神的恩典，我们要寻求神的恩慈跟怜悯，我们要不断的寻求神的面。当我们远离，我们不愿意远离我们的恶行的时候，神他也转眼不看我们。在诗篇里面也有常常讲到，真的是神转眼不看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悖逆神，所以神就转眼不看我们，神的震怒就会临到我们，神的审判也会临到我们。好，约拿书其实很简单，它整个的全书呢就只有四章。那我把这边做了一个表，如果说你读懂这个表，你就可以读懂了整本约拿书，这很简单。约拿书的第一章都讲到约拿他是怎么样逃避神的呼召，逃避神的使命，然后神怎么样管教他，神用怎么样管教他呢？神就用大风，他用大的飓风，他因为他逃到船上嘛，神用大风。那最主要的因为他抵抗神的命令，他逃避神，他是叛逆的，他是跑在，他 running from God， 就是从神的面前离开，跑神的面前离开。那么这是讲到约拿，也讲到神使用。你可以看到约拿书里面有大字，有这个四个大，一个是大风，一个是大鱼，一个大臣，最后是个大神。第二章呢是讲到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他怎么样濒临死亡的这个阴间的这个面临到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才思考到神，这个时候他才迫切的祷告神。所以不但祷告神，而且在祷告当中他有特别的感恩，感谢神的恩典，他才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他就回转。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拯救他的性命，派一条大鱼把他吞噬进去，在鱼肚子里面。他这一段时间呢是他受罚的时间，那么但是这一段时间也是他跟神有一段亲密的时间，他祷告神，求告神，他就跑到神的 running to God， 他就跑向神。第三章呢就讲到约拿再一次的领受神的呼召，这里特别讲到神的话再一次临到约拿，那么他就去尼尼微城传道， 传道之后，他就看到尼尼微城整个悔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这个大城尼尼微城啊，也讲到他是顺服神的命令去传福音，所以这时候呢是讲到他服侍神哈、啊，就是去传福音。那么他服侍神呢，他是跟神站在一起呢，所以他是 running with God 哈、啊，跟神在一起。第四章呢就讲到说他看到尼尼微城没有被毁灭啊，其实他的心态就是要看到神你是不是要毁灭这个城，但是发现神没有毁灭尼尼微城的时候，他就心里发怒哈、啊。但是神呢就用一个苎麻树来教导他，所以他受到神的责备哈、啊。这里看到神是有恩慈有怜悯，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哈、啊。这里讲到大神，这里讲到约拿怎么样受神的教导哈、啊，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更能够认识神哈、啊，他就受神的管教。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呢他是跑在神的前面的 running ahead of God、啊、他以为神会要毁灭这个尼尼微城，但是神他转变他的心意。好啊，我们现在开始看经文哈、啊、我们还有大概半个小时呢，我们可以、啊、一起研读经文。其实经文很简单，都是叙述文，大家都很容易懂哈、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有你圣经麻烦你打开圣经啊。不过我有的经文都写在上面哈、啊、都写在上面。那讲义上我没有写得很详细，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做笔记，或者是能够自己抄写一下哈 啊或者按照你在你圣经里面做笔记，或者拿一个笔记本来写笔记。所以我并没有把我今天所要讲的完全都写出来，我就希望当你一面听一面写的话，这样能够帮助你的记忆，而且每一个人所领受的不一样。好，我们先看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其实呢，先知呢受呼召的时候都是有神的话，神的话要临到他，也就是先知他领受神的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神跟先知讲话哈，神跟先知讲话，神跟先知讲话可以真的是他听到神的声音，也可以透过在异象当中看到神给他，我们在阿摩斯书里面看到神是给他一个异象，一些图像来告诉他神要做的事情哈，神也给在异梦当中哈啊，在梦中之间神跟他说话等等哈。我们也知道，我们都知道那个撒母耳啊，就是先知呢，就是神在梦中啊呼叫撒母耳啊。那这里呢，就是神对先知说话哈、啊。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就说，哎，先知在那个时代非常多的先知，为什么现在没有先知呢？其实现在还是有先知。其实神呢，不只对先知说话，神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哈。啊，只不过有时候我们不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神有时候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跟我们说话，神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跟我们说话，神也透过在异象中跟我们说话，神也透过异梦中跟我们说话。那我也知道神也曾经跟我说过话，神在不同的场合跟我说话，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神，往往真的是不把神的话当话，往往有时候不但知道神跟我们呼召，但是我们就像约拿一样，我们是逃避神哈。这里就讲到说，其实神呢对约拿的话只有两句两个字哈，只有两个字。第一个呢就是起来，就是 go 啊，你要去啊。第二个呢，你要跟尼尼微城传福音，就是两个。好，他说呢，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啊、这里讲到大城、啊、大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大城去、啊、特别讲到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在当时的社会、啊、最大的一个城市、啊、就像我们现在社会中纽约这城市那么大一样、啊、在当时是建造的非常的豪华，非常的庄严、啊、的一个城市、啊、大城、啊、他们说向其中的居民呼喊，这里用呼喊这两个字哈，也就是说非常的迫切，你必须要大声的呼喊他们才能听得到哈。所以他这里不是要叫他去宣讲，要他去呼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 你可以看到尼尼微是亚述国，亚述国是以色列的敌人，那么亚述尼尼微的城的居民，你亚述人所做的恶事都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就表示说我们的神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不只是我们信徒的神，我们的神也是全世界的神，甚至作恶者的神，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们所做的恶都达到神的面前。我们也都知道，当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很多的牧师，很多的基督徒都受到迫害。那其实呢，很多人说，哎呀，神啊，你为什么要让那些人受到迫害呢？其实这些人受到迫害，他们都达到神的面前，神说不定在那个时候就利用这个中国共产党在四人帮的乱子里面迫害那些基督徒。但是你也看到，神虽然是迫害他们，神也保守他们。你可以看到中国福音能够广传最重最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让这个福音就遍满了中国，能够他们在当地的农村的教会非常非常的兴旺，就是因为受到逼迫，反而在逼迫当中让他们经历到神，在逼迫当中让他们看到神。我曾经去过中国，也听到他们那个在文化大革命所受到的逼迫，他们也跟我讲了很多当时他们受到的逼迫以及神迹奇事，其实在他们当中经历到神非常大的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要思考几个问题。约拿是怎么样一个先知？有些人说约拿是一个懦弱的先知，有人说约拿是一个背叛的先知，有人说约拿呢不配做先知，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我不知道你认为呢约拿是什么样的先知，约拿是什么样的先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约拿是神手中的一个棋子，先知都是神所使用的，神所重用的。虽然约拿一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逃避了，但是神还是使用他，神拣选了他，神就使用他。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当我们被神拣选被神呼召的时候，我们可以逃避，我们可以短暂的逃避，但是神至终还是会把你抓回来。好，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子。其实呢，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读大一的时候，我就在一次的培灵会当中，一个牧师的讲道当中呢，他呼召我就站起来，站起来愿意全时间服侍，那时候大一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大一的时候的大学的生活才刚开始，而且前面的道路还不明白，所以呢这个呼召就在我的 脑筋里面。但是神给我的呼召永远不会，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神的管教，神也永远不会离开我。所以呢，我虽然有这个呼召，但是我没有立刻就去说我大学不读了，我要去读神学，我没有立刻这样。我是读完了大学，然后又去服兵役，后来又去读了研究所，后来又结婚，然后又出国了，读了博士，读完博士后又找了工作。但是神的那个呼召一直都在我的心里面，虽然我那个时候并没有接受神的呼召要立刻出来全时间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这个呼召永远不会改变，永远在我的心里面。神就借着各样不同的印证最后把我带过来。但是在这当中呢，神也给我很多的管教，神也用各样不同的事情来教导我，也让我能够学习怎么样顺服神。最后神还是引导我回到神的家里面成为神的仆人，这是神在我大一的时候 就已经拣选了我。好，我们再看第二个，神是普世的神，外邦人的恶可以达到神的面前。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为这个，不只是 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我们要为普世的国家祷告。其实我们生命和灵粮堂 每一个主日哈，都一定要为一个国家祷告哈。我们真的是，我在参加生命和灵粮堂这么久哈，每一个主日都要为人讲话，都要为人讲话，都要为那个国家，不管是任何的国家哈，任何的国家，我们都要为他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普世的神，我们也希望神的福音能够传到普世，这也是我们大使命啊，我们大使命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叫他起来哈，我们再看下一个第三节哈，你可以看到约拿呢，他却起来，这里有讲用到起来这两个字哈，约拿却起来呢，他起来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去走哈，他是逃往他斯。他斯是哪里？他是在西班牙，我等一下会把这个地图秀给大家看。他是怎么样去躲避耶和华？然后呢，下面呢用了好几个字啊，用到下这个字哈，也就是说，当约拿要逃离神的使命跟呼召的时候，他的境况是每况愈下，他就是越来越走，越来越走。你就可以注意看一些经文哈，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就下到约帕，然后呢遇见一条船，那要往他斯去啊。哎，这很奇妙哈，神就让他很顺利的让他碰到一条船，然后呢他就给了船价啊，买了船票啊。你知道当时的船呢都是送货的货轮哈。你要搭船也是搭货轮，他们装满了货，有空位了才把人啊、顺便带一些人上去，而不是说当时有像现在这种游轮哈，能够专门载人的，那这艘船都是货轮，商业的船哈。那么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他同往他斯的目的是什么？是躲避神，躲避神啊！啊，我们现在就问一个问题呢。约拿为什么要逃避耶和华的使命？为什么？那我们想一想，有人说约拿是懦弱的先知，其实呢，也有人给约拿提出一个称号，他是一个爱国的先知。为什么？如果说你是被逼迫的哈，你是在被逼迫的一个国家，但是呢，他要你，神要你到你逼迫的国家的敌人 的城市里面去传福音，那你我想你愿不愿意？其实我可以说约拿他是一种爱国主义者的心态，他不想让尼尼微人得救、啊、他也不愿意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悔改，所以因为他知道、亚述国是犹太的敌人哈，他可能也神也告诉他，神也让他知道呢，亚述将来会把北国灭亡，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就想，我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因为我爱国的原因，因为我民族主义的原因，我逃避神，我就不愿意到尼尼微去传讲神的福音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他要逃到他斯也非常的顺利，神没有拦阻他。哎，那为什么神不拦阻他呢？你说神如果让他去的话，神会借着很多的事情拦阻他，碰到拦阻他就不会去了。其实有时候我们想哈，神有时候会顺着我们的心意。如果说我们 看旧约的一些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呢有时候会任凭人做事情、啊、神任凭法老王的心刚硬、啊、阻止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呢法老就遭受了10个灾、啊、当每一个灾，一个灾比一个灾更严重，到最后的一个灾呢就是灭长子的灾、啊、那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呢，以色列人他们就过一个节日叫做逾越节哈，逾越节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灭命的天使要经过你家的门口，如果你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的时候， 这个灭命的天子就不把你家的长子把他杀灭，而是越过去，就是 pass over。 所以呢，逾越节就是 pass over， 就是逾越过去的意思哈。那么我们也知道神他有时候他会让你去做他你心中想要做的事情。那但是我们又回想到有时候我们常常呢用这种好像说哎，那神那么很顺利，是不是神就已经答应了让我不去遵守神的命令呢？其实有时候人在顺利当中，我们要思想到顺利不一定是代表神的心意哈。你的顺利不一定代表神的心意，你的受折磨，你的在一些困境当中也不完全是神的心意。其实神有他的心意，神有时候在顺利当中让你学习一些功课，神有时候也在逆境当中让你学习功课。但是很重要的，我们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约拿他要逃避神的时候，神就任凭他去到他室，但是神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样顺服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我们这里讲到耶和华是怎么样，是创造沧海和旱地的天上的神啊，也就是说这个整个宇宙万物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啊。神可以使用各样的事情，但是神唯一没有办法掌控的是就是人心啊，人的心。人有时候背逆神，也有时候背叛神，但是神可以借着这些环境，借着万物来让我们的人心悔改归向神。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自由意志，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神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人的心里面都有神的都有神的那种形象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创造性，我们有恩慈，也有怜悯啊。我们其实我们人心有点像神啊，但是我们也有时候蛮 stubborn， 就像这个约拿一样，他自以为是对的，他就逃避神啊，逃避神。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能够逃避神的面吗？我们人是否能够逃避神的面呢？在诗篇139篇第七节这边讲到，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呢不管我们逃到哪里，其实约拿他说啊，我要逃到地球 的那个尽头啊，我要逃得远远的。我在以色列呢，因为以色列是敬拜神的地方，所以神的惩罚，神的你知道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的惩罚就立刻就临到了。他说我逃到外邦人那里，我逃到神看不到的地方，神管不着的地方，那里都没有人敬拜神的地方，神就能够躲避神。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蛮乖的，我是老大我父母亲责打我的时候，我就乖乖的受罚但是我弟弟我弟弟是老二，通常的老二都比较乖巧然后当我父母亲要责罚他一拿棍子的时候，他就马上跑掉了就夺门而出等到我父亲消气了之后再回来那有时候我们要躲避神躲避神，其实神是要管教我们其实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逃避神管教我们的心意，不管你躲到哪里都没有办法。所以呢，约拿他轻忽神的呼召，不接受神的权柄，他也不体贴的神的心意。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在做基督徒这么多年当中呢，我们有没有时候是不轻忽神的呼召？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候是只看到人，只注重人而不注重神的权柄？有时候呢，我们只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心意。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最后 离开神的结果，也就是当他逃离神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管教就立刻就临到他，神的管教就立刻就临到他。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啊，这里就是讲到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巴勒斯坦啊，这撒玛利亚啊，犹大啊，这个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啊，然后他下到约帕，约帕呢是现在的以色列的海法啊，也就是它唯一的一个天然的港口。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尼尼微城在这里啊，尼尼微城啊，它是它叫它往北走，往西走，神要叫它往西走，但是呢它却往叫它往东走，对不起，但是呢约拿却是往西走，走到这个地中海的尽头啊，就是西班牙的这个拉塔斯这个地方南部的一个海港啊，可以看到这个距离哈，这里有1000个公里，就是550个 mile 啊，550个 mile。但是呢，他怎么样？他逃离呢？他是下到塔斯呢？他要到4000公里哈，也就是2500个 mile 一个相反的方向。他认为这样的话，他可以逃离神，可以逃离神。好，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管教他。那么神当他坐上船之后，船开到地中海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地中海常常会有一些暴风。我们也在新约里面也看到，当那个保罗要被押送到罗马的时候，他也遇到船难。你可以看到这神怎么样，神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刚刚讲到这里讲到大臣哈，尼尼微，这里讲到大风哈。这个大风是怎么起的呢？圣经上特别讲是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也就是说这个风浪是耶和华他所掌控的，耶和华命令这海中起的风浪，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水手们，其实这些水手们呢都是装货轮的水手，他们都很有经验的水手们哈。他们很多人可能没有，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风暴，这个是神所起的风暴。这些水手们呢，他们没有办法控制整条船，所以水手们就开始惧怕，他们想说这么大的风暴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就哀求自己的神，也就是这些都是外邦人。外邦人他们当时他们有他们自己拜的偶像，自己拜的神，所以他就求他们自己的神，不但求他们自己神呢，而且把船上的货物，其实他们是一条货轮，他们把货物都丢到海里面。其实他们的损失非常的大哦，因为他们就没有办法把货物运到要到西班牙去哦。然后为要使船能够轻一点，但是这个时候约拿怎么样呢？约拿就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哈。所以你看到约拿这个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第一个上面一讲讲到他约拿是下到约帕，这一讲呢，他从约帕又下到船舱，而且在船的最底下啊，底层在那边怎么样沉睡。所以约拿这个时候的灵命的光景是一种沉睡的光景啊，他根本就 ignore 神给他的呼召，神给他的使命，他是完全的沉睡哈，沉睡。第六节讲到船主就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你看风浪多大，全团的水手都在救这条船，都要把货物都丢到海里面去，但是约拿反而在船底下沉睡哈。所以船主就跑出来跟他讲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你看又讲了一句话，起来啊，这前面这几节啊很重要的这句话，起来，这是讲到第三次哈。他说你要起来求告你的神，因为他们水手都求告神了，但是并没有应允他们的祷告。现在只有这个人他在睡觉还没有求告，他说你赶快起来吧，求告你的神， 然后你的神或者可以眷顾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那其实约拿他自己知道为什么会起了大风，是因为他违背神的旨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约拿的处境是每况愈下，也就是越来越走下坡。他这个时候他是完全选择不听神的声音，完全也不看神的作为，他就几乎就是要完全的逃避神。那我们也可以思想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是否曾经有过背逆神的心意，不顺从神的经历，那么神是如何的管教我们。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其实我们每个人常常都偏行己路，但是神呢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神用他的慈神爱所呢会把我们把他呼召回来。好，那么船上的人呢就彼此说，来吧，我们自谦，看看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直迁就直出约拿来。这里圣经有好几个地方讲到直迁，有时候直迁其实有时候直迁也是明白神的心意，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起了这么大的风，连我们这么有经验的水手都没有办法救助呢。然后那么直迁的就结果就把约拿指出来了。然后众人对约拿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其实这些以色列人呢，这些外邦人呢，他们问约拿一连串问了很多的问题。你可以看到他说我们这个灾为什么要临到我们，他说你是什么人呢？你是以何事为业的？你从哪里来的？你是哪一国人？你是哪一族人？我想因为这些跑船的人可能都是不同种族的人，他们可能这条船呢说不定就从他是的西班牙那边过来的，所以他们都是外邦人，所以他们也不明白约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虽然约拿交了钱交了船费要坐船到他是，但他们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他是，所以他一连串问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有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直迁呢，神让直迁的方法来显明他的心意。好，这个时候约拿就说呢，我是希伯来人。为什么约拿他不说我是以色列人，然后不说我是犹太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人是从大河那边来的。其实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最早是从乌尔就是在大河区从那边过来的，所以呢他们叫那个亚伯拉罕的后代叫希伯来人，Hebrew 就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他说我呢我是敬畏神，这个神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亚伟，就是耶和华，耶和华亚伟，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这是什么样的神呢？这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海跟旱地。你知道这个时候他们在海上，他们最想要去的地方呢是哪里呢？就是一块旱地，一个港口，他们可以安然的登陆。所以这个时候约拿特别讲到他的这个神是一个沧海跟旱地的神。然后他第十节讲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所以约拿就坦白的跟他讲，这个大暴风其实因为我逃避神的原因躲避神要逃到他斯，神在这个时候用大风来管教我所以第十一节说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当怎样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对儿女的管教中也让世人也认识这位创造沧海旱地的天上的神，也就是神是在管教我们，但是在管教我们的时候也让在我们周围的人也可以因着我们的管教。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受到管教，我们要把我们管教的这个经历要讲出来，让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一些外邦人可以明白神的管教，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约拿呢， 他明清楚地告诉他们，他是希伯来人，他是敬奉一个神的啊，他是单一的神，这个神就叫亚伟，就是耶和华啊。而且呢，这个神是什么神？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哈，这个主宰哈。那么我们看到，他就说呢，他就约拿对他们说呢，你们就将我抬起来，抛到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的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啊。然后那些人接力摇荡桨，要把船靠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人的血归到我们，因为你耶和华随自己旨意行事。”于是遂将耶和华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止息了、啊、你可以看到这时候呢，这些人呢，他们还是很怜悯约拿，他们不愿意把约拿立刻就丢到海里、啊、他们还是奋力的摇桨、啊、他们就想用他们的方法，用他们的能力，看看能不能胜过这个神、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人的力量没有办法胜过神，我们虽然是竭力的摇桨啊，我们也没有办法胜过神的心意，唯一的就是顺服神，顺服神。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因为这件事情也让这些外邦人敬畏神，敬畏神。你可以看到他们说他们便求告耶和华，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不求他们自己的神了，他们只求告耶和华这个神。他们特别说，耶和华呀，求你，恳求你，不要因为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让流这人的血归给我们。然后特别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耶和华是随自己旨意行事的神。他们就把约拿丢到海里、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十六节在讲，那些人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因着约拿所受到管教，他们认识了这位真神的能力，看到这个他们没有办法靠他们可以胜过神的权柄，所以呢，他们就顺服，不但顺服，而且信靠神，而且他们还向神献祭，并且许愿哈。然后第十七节呢，这里特别讲到耶和华安排哈，特别就要记住这句话。这条大鱼不是随随便的鱼哈，是耶和华所安排的一条鱼哈。这里讲到大鱼呢，你可以讲到大乘大风，这里讲到大鱼，这个大鱼并没有讲是金鱼哈。但我们都知道大鱼，全世界最大的鱼是金鱼，但是这里并没有讲到，这里圣经上只是讲到大鱼哈，在吞了约拿，把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哈。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曾经讲过约拿的神迹哈，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子三日三夜在他的肚腹里。即使当他丢下来，约拿他自己知道他没有办法逃避神，他就以那种誓死的决心，好吧，既然神你要管教我，我就让他们丢到海里，我相信这是因我而起的，所以我死了啊，你们就可以得救了。可是神还是怜悯，神怜悯约拿，神就派一条大鱼，当他丢到海里的时候，就把他吞到肚子里面，啊，让他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呢，就是约拿他在肚子鱼腹中向神倾诉，啊，看第二章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当约拿听到神跟他的启示的时候，他没有祷告，他反而是逃避神，他就一步一步越来越走下坡，从下到约帕，下到船舱，现在是 下到海里，然后就下到鱼肚子里，然后越来越沉沦。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想起来了，他要祷告神，他要祷告神。这第二节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伏听我的声音。其实约拿他的祷告，你如果仔细看，每一节经文都是诗篇里面的经文。约拿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所有的随身的东西都丢掉了， 他不可能带着一本圣经到约拿的肚子里面去。所以你可以看到约拿他祷告呢，完全用诗篇的经文来祷告，可见约拿是熟读诗篇的一位先知啊。那我们对我们的启示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熟读先知，在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话脱口而出来祷告啊。而且呢，这个时候约拿是在神的肚子里面啊。我们约拿说他想逃避神，那么现在他是逃避的，躲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躲在一个黑暗的一个环境里面，一种非常恶臭，非常甚至有这个胃里面有这个酸意哈，这个地方。那在这个时候呢，他真的是在危难当中，他没有其他的方法，他只有求告神啊，只有求告神。所以他说呢，我遭遇患难，我就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啊。他知道，当他求告神，就像大卫啊，大卫在患难的时候，常常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求告神。他这里讲说，从阴间的深处，也就是说，几乎呢，约拿的生命已经几乎要到死亡的境界了，他的生命已经走到阴间的深处了啊。但是我在这个时候呢，我求告你的时候，你就听我的声音哈。所以约拿现在困境开始面对神，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哈。这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神的面，没有办法逃离神哈。所以在这时候他就悔改呼求神哈。诗篇第十八篇第四到六节这里讲，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惶，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络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哈。诗篇102篇第一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祷告就是诗篇的经文哈。啊，第三节这里讲，你将我投下深渊，就讲到他自己的经历。其实他的祷告呢，完全是他自己的经历哈。他在他的经历当中求告神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啊。也就是说，他在这样的境界里面，他跟神祷告，他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的意思其实呢，他不是。他是自我逃亡，他也是自我被驱逐，被赶、被驱逐。也就是说，当我们越背逆神的时候，神的管教就越严厉。约拿知道他自己因为犯罪被神驱逐，神因为 他不遵行、不顺从神的呼召，所以其实他就是根本不配做一个先知。先知最重要的就是遵循神给你的话，然后清楚的把神的话然后转达出去，教导你要宣讲的对象啊。但是呢，他反而逃避神。第四节他说但是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最重要的就像大卫所说的，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就是要在神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在诗篇四十二篇第七节讲到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从你眼前被隔绝，然后我呼求的时候，你仍然听求我的声音。好，第五节第六节呢，讲到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哈，这里也是诗篇的话，他说，神啊，求你救我，69篇第一节，因为众水要淹没我。哈，这个时候是约拿真实的向神倾诉他自己的感受跟痛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向神倾诉我们的感受。哈，我们在大难当中，我们在危难当中，其实 真正能够垂听我们的就是我们天上的神、哦、天上的神。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它的危险是逐步加深的，一个是 被大水包围、啊、另外就是掉到海里面，然后呢在海草、啊、芦苇把它缠住了。你知道这个时候他是没有绝，他是绝望的，他生命就到了死亡的尽头，他也就是说到了阴间的尽头、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啊、神的起头。所以呢约拿的经历使他能够更新对耶和华神的、主权的认识。好，最后第七节到第八节、啊、他这里讲，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这时候呢他就有一个确据，他知道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可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有这样的信心，像约拿这样的信心，虽然在死亡的捆锁当中，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一定会达到神的面前。然后第八节这里讲到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他这里特别是讲到这两种人，一种就是船上的水手，另外一种就是尼尼微城里面的人，他们都是拜偶像的人、哦、所以这约拿就在发昏的时候他纪念神，迫切的祷告，他苏醒过来，在灵里面有确据，知道他的祷告已经达到神的面前。他以前是沉睡在船里面沉睡，他现在醒过来、哦、另外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哦、我们神不是假的神，其实那些假神是虚伪的，船上的水手尼尼微城的人都是拜假神的，与约拿的真神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约拿的经历跟遭遇也让那些拜假神的人认识神，因为尼尼微人也因为约拿到他们当中传福音，也认识的真神，悔改相信。然后第九节就讲，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这里特别讲到呢，除了认罪悔改，除了归向神，除了对神有信心之外，还要感谢神。这里他用感谢的声音，他说我要献祭给你。所以约拿就向神许愿，与神和好，献上感恩的祭，不只是献上礼物，乃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愿意顺服主。其实当我们祷告之后，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悔改之后，我们要顺服神，我们愿意悔改。所以约拿的祷告包括认罪悔改，和神和好，感恩许愿，委身顺服。我们要从约拿的祷告当中学习如何向神祷告。好，最后呢，耶和华就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吐在旱地。我们都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无人无知的人是无法抵抗全能的神。那我们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沧海、旱地、大风、大鱼都是神的创造，都在神的手中，都是神手中的工具，都是让神来掌控，人也没有办法违背神的心意。那么耶和华呢，也是普世的主，人不单单是以色列主，不要限制神的工作。大鱼是听神的指示，将约拿吐在旱地，救恩是出于耶和华，他让神就让这个大鱼能够让约拿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是经过神的管教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不过这管教有时候是蛮痛苦的，甚至到死亡的阴间。所以我们希望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当然有些人是走得坑坑咔咔的，就是被神一再一再的管教，到最后来我们才开始顺服神。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一开始就要顺服他、啊、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的时候，神还是用各样的方法来管教我们。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现在感谢你是的主，透过约拿的神迹，透过约拿在鱼肚子里，我们相信神你是管教我们的神，神你也是创造沧海旱地的神。我们也相信神你的管教让约拿改变他的心意，让约拿在鱼肚子当中祷告祈求神，相信神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神你就用慈圣爱所管教我们，要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也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心意。求神恩典祝福，让我们从约拿的身上学习如何向神祷告，我们也要平常不断的时间迫切的向神祷告，求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感谢神，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